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回在今日灵粮节目结束的时候，查克老师分享了一篇讲到神的信实的诗篇，今天他要继续分享大卫的诗篇所讲到的同一个主题，其中提到神信实的应许。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诗篇第101篇和102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主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得以提醒和帮助。对了，弟兄姐妹，感谢您经常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来信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分享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本节目后面播报的详细地址。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查克弟兄联系。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诗篇第101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在第一节宣告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尽管大卫在他的诗歌里面说他要歌唱慈爱和公平，但是在他这首诗歌里面呢却找不到慈爱，只有公平。当然呢，大卫呢也和我们一样，每当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求神怜悯，但是如果有人冒犯了我们，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遭到惩罚，我想呢这是人的天性。在这首诗篇里面呢，大卫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他也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这是诗篇第101篇的第二节。完全这个字呢，经过了许多年来啊，已经改变了它的意思。圣经里的完全不是指的某件东西啊毫无缺陷，而是指着某件整全的东西的意思，我要全心全意与神同行，并不是说我的心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说我的心啊完全没有犯罪，或者说我的心里没有恶念，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呢乃是指着全心全意的归向神。诗篇第101篇的第3到第8节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讲到审判比怜悯还要多， 他是多么盼望审判临到恶人、缠棒人的人、骄傲的人和行诡诈的人。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的第102篇。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以祷告开始，求神呢垂听他的祈求。诗篇第102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我们对神呢，多么的没有耐心，但是神对我们的耐心呢，却又是多么重要。然而我每次祷告都是希望神能够快点回应，我呢和大卫也一样，也希望我的仇敌受到审判。我向神呼求的时候，也希望神能够快快的应允我。我不想等候主，我不喜欢等候他的回应，最好呢能在弹指之间神就回应我了啊！我要神立刻为这件事情采取行动，不想去那么等候神回应我的祈求。我想呢，这样的心思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反过来说，当神对我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呢，我就总希望他能够忍耐一下，给我机会先去处理处理，等我以后有了时间才去满足他的要求。广义的说呢，总之我希望是神对我啊宽大忍耐，然而呢我却希望自己的祷告能够尽快的得到回应。诗篇第102篇第三和第四节说：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啊，如果你被击打成了这个样子，你饭也不吃了，那真是凄凉啊。诗篇第102篇的第5到11节说：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实际上呢，诗人在这里指的是日晷啊，这是古时候人们用来计算时间的方法。日晷上的影子倾斜了啊，那么白天就将要结束了。在第11节，诗人说：我的年日如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而与我成为对比的呢，是12节里所说的：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我的人生呢，差不多要谢幕了，我呢就好像枯干的草一样，我的年日如影偏斜，但是呢神呢，你必存到万代。诗篇第102篇的13节说：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现在呢，诗人展望未来，他预言神将再次在以色列子民身上做工。当他们还在旷野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呢，摩西给他们颁布了神的约， 使他们能够承受这片土地。神与他们立约说，如果他们与神同行，如果他们侍奉神，神的福气呢，就要临到他们。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的庄稼，赐福给你们的儿女，赐福给你们的家庭。如果他们与神同行，神就应许赐下了所有这些福气给他们。但是神说，如果你们离弃我去跟随别神，向他们跪拜，膜拜他们，把儿女献给他们，那么我就要弃绝你们，降下灾祸到这个地上，我要使你们的仇敌起来攻击这地。神又说，最后我要让你们被掳去，并且散布到世界各地，在各国中成为咒诅和笑谈。在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就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弃绝神，他们将被赶散，他们会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我们只要看看以色列民的历史，就晓得神兑现了对他们的宣告。只要他们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们兴旺。一旦他们离弃耶和华，神所宣告的咒诅就临到他们。最后呢，他们的确被赶散，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在《申命记》里面记载啊，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会再次将他们从世界各地招聚到一起，不论他们分散布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啊，神都会把他们带回来，并且在这应许地上再次建立起他们。这一条线呢，贯穿了旧约所有的预言。神呢，信守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这块应许地呢，要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当成是关于教会的灵异类比，那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神永远弃绝了以色列，那教会才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呢，这些应许应验在教会身上了。不错，我们呢都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呢有份于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也就是说呢，神要因为我们的信算我们为义。然而呢，神还是要对付以色列民。神对但以理说，为以色列民已经定了70个期，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王弥赛亚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但是神又说，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百姓要被赶散。然后呢，神又讲到，必有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神在以色列国身上所预定的69个7年已经成就了，时间呢，就是从亚达薛西王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起，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以巴比伦年历来计算，那正好就是483年，还有最后的7年时期呢，要来到，那是未来的事情。耶稣提到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造成荒凉可毁坏可憎者，所指的呢，是将来的事情，那将在主第二次再来以前发生。耶稣指着那造成荒凉的行毁坏可憎者说，凡念着书着看到先知但以理说过的行毁坏可憎者站在圣地，看明白的要赶紧逃到旷野去。根据耶稣所说的话，但以理书说的第70个7年呢，仍然是未来的事。他们或许会以一个欧洲领袖兴起来到耶路撒冷为标志，他将站在重建的圣殿， 至圣所礼，宣称自己就是神，并且呢要人们敬拜他，如同敬拜神一样。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将再次倾倒他的圣灵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正如诗篇第102篇的15节里所宣告的，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我想呢，这也许是指将来恶国入侵以色列，被神的大能毁灭了。在以西结书第38章的23节，耶和华记录了这重大的事件。神在以西结书第38章23节里说，因此我必显为大为圣，在多国人的眼中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如果把以西结书第38章23节跟诗篇的第102篇第15节，列国都要敬畏主名，地上列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放在一起来看呢，我们就发现神已经为以色列民定下恩待他们的时间了。好了，现在让我们再看看以西结书的第39章27节，经文说，当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时，我将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现在呢，我们把这一节跟以西结书的38章23节放在一起来看。以西结书38章23节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呢，以西结书第39章27到29节继续说，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从这几处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呢早已经应许他将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在那日他要打开所有人的眼睛，我不再隐藏。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外邦人得救时期呢，是瞎眼的，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以色列仍然是瞎眼的。但是呢，神使以色列民瞎眼的疾病啊，将要被挪去，他将不再向他们隐藏了。神要将他的灵倾倒在他们身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神将把他的教会从地上提去。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神为以色列民预定了恩待他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102篇的14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当然他的百姓确实是喜悦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因为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诗篇第102篇的第15和16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或耶和华，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迹象，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神将为以色列民做工，另一个七年的周期，这将是神在地上最重要的、 最后七年周期的工作。这就是圣经上所谓的雅各遭难的时候，那将是宗教混乱时期，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开始，敌基督将与以色列国立约，许多的领袖都会自称为弥赛亚，而敌基督呢，则宣称自己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不过呢，那个时候将有两位神的见证人出来，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并且要警惕大家，要防备敌基督。那些个受神印记的人将会起来反对敌基督，但是呢，那些个宗教领袖们却会拥戴他。至于那些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却要继续蒙蔽百姓，他们自己呢也要受骗，并且呢宣称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当三年半圣殿重建之后，他们再次开始圣殿崇拜。当敌基督站在圣殿的至圣所里，并且宣称自己就是神，要人们敬拜他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呢，他们就纷纷的逃到旷野，那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最后的1290天里面，那将是大灾难时期，地上有史以来从没有见过神那么大的大发烈怒。那个时候地上要泄流成河，并且有大惊慌。人们说好日子就要来到，你千万不要相信，更败坏的还在后头。圣经上说，只是作恶的必越久越恶。我们的国家呢，也像以色列国，或许老百姓有归向神，有自我警惕的时刻，带来了属灵的复兴，但是普遍而言呢，我们是在快速的走下坡。如果神不施行神迹，恐怕他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每况愈下的光景。就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我想我们正盲目的往神所说的深渊里跳下去呢。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回我们继续看旧约诗篇的记载，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您领受了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信息，知道神就是救赎建造锡安的主。今天我们在等候主荣耀再来的同时，也发现自己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要见证圣经所预言如何一一的应验。好，稍后查克老师要谈论关于末后的日子，请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末后的问题。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听到您讲解有关末后的日子。今天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闻以及社会上种种不安的现象，就想知道到底下一个将应验的圣经预言是关于哪方面的事呢？
我相信下一件要发生的大事可能就是教会被提，但是我确实认为教会被提在许多方面是由俄国所支持的强大军事力量，其中呢大多数是回教徒，入侵以色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教会被提是否在这个侵略行动之前，或者是侵略的当下，或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发生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两者一定是 息息相关的。
感谢查克老师的观察。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哪方面的圣经真理不明白，欢迎您来信请教查克老师。好，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将继续的查考诗篇，分享有关神永恒不变的爱，神的这个属性必为后代的人记下来。这后代的人是指我们吗？下回我们来了解这方面的真理，请准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